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有许多新的同学，我们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修学，华严正好讲到十住品，使我们联想到真言宗里面有说十住心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一段的重要的开示略略的说一说，作为我们修学的基础。这一段的内容出自于《大日经》以及《大日经》的疏文，重要的意义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出不了十法界，那就是十种心啊。我们也曾经讲过多次，但是没有依大日经的说法啊。我们通常是依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啊，成佛是平等心，菩萨是六度心，莲觉是因缘心，声闻是四谛心，天道是上品是善，人道是中品是善，修罗是下品是善。恶鬼是贪心，畜生是愚痴，地狱是嗔恚心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实在讲呢，也足够啊，给我们警惕了。《大日经疏》里面说得非常好，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，第一个叫一生抵阳心。简单的解释，凡夫之欲，心住爱欲，辟之地阳。凡夫是指六道，六道众生愚痴啊，心住在哪里呢？真的住在爱欲啊，这个爱字 里面包括了贪嗔痴慢疑，那个欲呢，包括了五欲六尘啊，财色名食睡。这是完全讲的六道，出不了三界啊。那我们自己也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学佛了，能用这个心吗？我们的起心动念有没有住在爱欲上？要常常认真去反省。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依旧是有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疑是疑惑，最重要的是对佛菩萨怀疑，对圣教怀疑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怀疑，对我们的修学怀疑，对我们的老师怀疑，那你就一无所成。啊，或者有人要问，我对圣教不怀疑，对佛菩萨不怀疑，我对老师怀疑，我对老师的教学怀疑，这种人很多啊，能不能成就呢？不能成就。那如果我跟错了老师呢？这确实是问题了啊！所以跟一个老师啊，要小心去选择应该在三十就成年了，有选择的能力了啊！选择什么？多亲近，多观察啊！古人有许多经验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啊！比如我们学佛在佛门里面许多这些大德对这个老师啊赞叹，当然也有回报。那我们细心观察，赞叹的，看看老师有没有啊，有没有具备这些德行啊？回报的，我们也细心观察老师有没有。真正选择老师，那要听善导大师的话啊，不是，是清凉大师在《四十华严》文殊菩萨教导善财啊去参学，应该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态度？说得好，啊，这一位善知识，他讲的是正法，他行为上可能有问题，这是好老师啊，你天台智者大师都说，智者大师 都很多人晓得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这点书能说不能行，但是他说的是真法，一点都没说错。依照经论说，依照古大德的著述说，一点都没说错，他没做到。这个人呢，固执思也，我们跟他学就没错啊。那他讲的好啊，讲到了，他没做到啊。这个没有做到，不是完全没做到啊，做的不够啊。完全没有做到，他讲不出来啊。啊，讲到十分，他只做到七分，过之思也，过思啊。如果能说又能行呢？这过之宝也，那是过宝啊。这个话说的多好，老师是过师，学生将来做过宝，这就是中国谚语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，老师学生的成就啊，超过老师啊，好老师好学生。如果说看到老师有缺点，对老师信心丧失了，老师没吃亏呀，吃亏是我们自己啊。我告诉同学们，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，不过还算有一点智慧，也有一点定力啊。我亲近方东美先生，当代大哲学家，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啊，什么朋友呢？同乡，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啊，对于同城方家很清楚啊，啊，对方先生很多不善的批评啊，可是我知道啊，方老师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，很受别人尊重的人，你怎么样回报他？我没有放在心上。尤其是中国古人有一句格言说：“四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”方先生在家里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啊，啊，他长我一辈呀，是我父亲那一辈呀，啊，他年轻时候在家乡做的事情那我不晓得，你们说的我不会相信啊。在台湾我亲见的那是我亲眼所见的，那个他们没有见到啊。啊，他们只知道他童年在家乡啊，有一些不善的行为，但是中年以后在国外求学，借这个教学当中啊，那这个时间他们也接触到啊，那我要去采信他的。我这一生呢，完全改变啊，不会走进佛门。所以这个要用智慧去观察啊，你也回报这个人，你认识这个人多久，你有没有跟他接触过，你对他了解多少，再问问你说话的用意是所在啊，总得辨别清楚啊。第二位我亲近的，这是学佛了啊， 新京张家大师啊，确实连出家人老和尚都还有批评他啊，坛荡张家摇头，他是正直和尚，哎，大概张家大师也很清楚啊，他也有耳闻。啊，我亲近的时候，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啊，确实，那国民党常常找他了，啊，他告诉我，这是不得已呀，啊，我们亲近他，在细心观察他，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行住坐卧。都在定中，我们看到佛经上说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。我们读这两句经文呢，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。哎，张家大师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啊。我们今天一般人讲效率，讲快速，他不是，他是非常缓慢啊，走路行动慢，说话慢，没有一样事情不慢，在慢的当中才显示出中国传统教学里面的稳重这个要学习。现在的年轻人心浮气躁，如何能够学像张家门呀？啊，行住坐如如不动，啊，是我们想到了年轻的时候读曾国藩先生的家书家训，啊，大部分的篇幅都教他的子侄啊，教他的晚辈要学慢，要学稳重啊，没有急躁的，急躁不识大才。急躁成不了大事啊！啊，大事让他办，最后是失败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定生慧啊，现在人没有慧，他没有定啊，他有知识，他没有智慧啊，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第三位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批评他的人更多了，哎呦，教内教外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台中讲经说法，而且讲了到他往生了，讲了38年没有中断了，一个星期两次啊，那记住障碍太多啊，啊，佛门称他为四宝啊，啊，我跟他学，我也受了很大影响啊，学成之后寺庙里不能住啊，而且他是四宝的学生。啊，留你吃餐饭算是客气了，想去挂个单，大家摇头拒绝啊，逼得我走投无路啊。那个时候到最后只有两个选择了，一个是放弃讲经啊，到寺庙去跟他们一样去学经忏佛事啊，这个每个寺庙欢迎啊， 因为讲经我们这里不需要你，痛苦啊。另外一个条件选择的就是还俗啊，我面临到这种关头，遇到了韩英馆长啊，他是我的听众啊，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他，他是东北人，讲义气啊，是一家人的支持啊，他说法师，你的经要一直讲下去，不能中断啊，他说你到我家里来住啊，我们租房子来讲啊，借地方来讲啊，所以前面这个十几年，将近二十年啊，都是他天天去张罗啊，向朋友借办公室啊，晚上不上班吗？办公室开放给我们讲解啊，租地方啊，有人这个房子出租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搬家了啊，但是讲解没中断啊。我记得我讲经到二十年，才有华藏视听图书馆啊。这个图书馆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是我们借佛教会啊，租，不是借，租的啊，租佛教会的大讲堂讲经。啊，讲了大概有一年多，佛教会不借了。啊，我们说价钱提高也不借。这些听众啊，这一发脾气，我们讲堂成功了，不借算了，我们大家凑钱买一个讲堂。啊，这样就买了景美这个图书馆，这个场所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。多么不容易啊！啊，我求法的时候，向老师磕头顶礼求法。李老师告诉我，你们家来要传法，你要向学生磕头顶礼。学生还未必接受你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国际上弘法的艰难，老师几十年前就说到了，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啊。现在修学的环境比我那个时候，也就是五十年以前，困难多了啊！你们同学要想成就，那是无与伦比的福报啊！这个要知道珍惜啊！我有没有资格教你们呢？给诸位说，我没有资格。啊，所以我一生在讲台上讲经，不敢自己称老师。啊，我称什么呢？我是学生。老师在哪里呢？坐在台下的人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见学。我每一天在台上啊，向我的老师、向我的见学啊来做。我的学习报告，我都是这个心态，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呢。啊，那我们的老师是谁呢？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阿弥陀佛，是毗卢遮那佛。啊，我是他们的学生。 你也是他们的学生，我们是同学啊，我比你们年长，早学几年啊，我是你们的学长啊，我把我修学的经验心得呢，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啊，这是我一生啊讲学教学的态度，诸位要知道啊。啊，谁能做我们的老师呢？做老师得要开悟的人呢，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共同来学习啊，最重要的呢是要补习啊，补缺。我们缺陷的是什么？我们缺陷的是个善心啊。所以这个头一个讲啊，一生抵阳性啊，这就是凡夫性啊。啊，那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要改啊，不能有贪嗔痴慢啊，这个我讲了至少有十几二十年了啊，从前在美国就常常讲了啊，我们真正要学道，希望这层成就，自私自利的心要放下，决定不能有名闻利养的心，不能有贪爱五欲六尘的心，不能有贪嗔痴慢的心，不能有，这是最低的条件。如果有这种心，这一生无论怎么样清净精进啊，即使诸佛菩萨来指导你，你也入不了佛门啊。所以同学今天到此一来参学，我们有缘一同来学习，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。如果这十六个字放不下，啊，那么在此地呢，旁听可以了，啊，也是算有缘分的，啊，真正学不到东西，啊，记住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十六个。啊，这是我们入道的最大的障碍啊，第一重障碍啊，我们要把它突破。那么这个不能突破的话呢，来世堕三途的机会最多这人天的机会就很渺茫，不能不知道啊。第二种，他说是欲同持斋心啊，这是比喻凡夫信世间因果之道理，知持斋之为善而行之也，不容易啊！现在在这个世间，你想想看，有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这就叫什么？相信因果啊，知道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他懂这个道理啊，啊，所以他断恶修善啊。比如他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吃斋 啊，痴呆者不顾东施之法，以智为善道也。啊，呆不是讲吃素啊，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啊，呆是过中不食，叫做呆，跟素食是两桩事情啊。在古时候啊，特别是在印度，我们晓得世尊当年在世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托钵啊，托钵呢要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选择的啊。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啊，还是托钵啊，所以他们没有吃素，这个要懂得，他们吃斋，过中不食，一般呢大概11:30之前吃饭，11:30之后他们都不吃了啊，一定到第二天，得这种意识啊。那以这个为例子啊，他依教修行啊，在家居士也可以吃斋啊，在家居士不是每一天，所以6斋日、10斋日啊。那么当然素食是更好啊，素食只有在中国，全世界的佛教都没有吃素的啊，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啊，是中国佛教啊，真有它的好处啊，梁武帝这个功德很大啊，就提倡素食。提倡素食是他老人家读经啊，楞伽经上佛说，菩萨慈悲也，不忍心吃众生肉啊。梁武帝很受感动，他自己就把肉食断掉了，所以他吃素啊，素食啊。那么他吃素呢，他是佛门的大护法，所以佛教啊，许多这些高僧大德都响应啊，于是素食的运动就推广了啊。到现在实在讲是出家人，中国出家人几乎全都吃素啊，在家居士吃素的也不少啊，素食确实是好，不跟众生结怨仇了啊。所以素食跟吃斋是两回事情啊，这个我们不能混为一谈啊，这个是这些佛学常识必须要搞清楚。大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啊，大日经一就是第一卷，欲同凡夫类，忧敌呀，或有时一发相生，所谓痴呆啊，彼四为此少分呢，发起欢喜，速速休息，是粗种子善业发生。这几句话说得好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经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，印度人没有素食，所以讲吃斋啊，这是完全讲吃斋的功德啊。那么素食再能吃斋，那个功德就更殊胜啊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古人教导我们，我们老人父母以前也教导我们。饮食呢， 早晨吃得好，那营养要丰富，中午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，那晚上能不食的话，能这个不食的话当然是好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你爱惜你自己，所以爱惜呢，你这个饮食多的时候需要肠胃去消化了，如果晚上在饱食的时候，肠胃白天工作到夜里还不能休息，这叫糟蹋自己，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啊。所以晚上吃的少呢，让肠胃啊，这个减轻它的工作量啊，你才能得健康长寿啊。啊，饿一点呢是好事情啊，不是坏事情啊，对身体健康啊有一定的好处。这个要懂得啊，所以爱惜身体的人说，晚上吃得少。在佛门里面，我们刚出家的时候，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说，这个都是古大德传的。比丘啊，常带三分病啊，是什么病呢？卧病啊，也就是比丘出家人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啊，是在这个吃饱没有吃饱的时候，就是晚上吃的少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一般人晚上都吃的很多，或者晚上还要吃宵夜的，那是最糟糕的事情。养生之道啊，古人很有研究啊，印度这些大德了，那完全通达明了啊，所以晚上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就点心点心啊，让他不饿就可以了，绝不能吃得很饱啊。那么他们吃斋啊，所以这个想到这桩事情能生欢喜心呢，去照做啊，这个是善业种子发生的啊。这是说以此为因呢，于六斋日啊，施于父母男女亲戚，是第二雅僧。你看他自己学习呢，他是种子善根种子发心，哎，他能影响他家里啊，家里人做不到啊，哎，一个月六天嘛，差不多一个星期才一天嘛，啊，晚上你一天不食嘛，这都是好事，他影响他的家亲。这个就是他的善行啊拓展了啊，影响到家庭了啊。再看底下说，复议此事，欢喜授予非亲戚者，是第三宝种。你看前面这个呢，发芽这个地方啊，有了包种了啊，这个善行呢，善行要推广啊，要影响社会啊。你看，不是亲戚啊，也能够影响到了啊。复以此德了，于气量高者，这第四种啊，生叶子了。像只用植物来比喻，哎，它这个叶子生了。复以此事欢喜授予祭药人等，祭献尊师，是第五幅画，这开花了。那么从善根发生，能推广到影响到 社会大众，这个都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四种慈悲的爱原则啊。最后一种是复以此时发亲爱心供养之，是第六成果。这一条呢，就是《弟子规》上讲的凡是人皆须爱，这是众生原则。那我们的善心善行一定要推广，一定要有影响到家庭，影响到亲朋好友，影响到邻里乡党，影响到社会大众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在在处处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。是一样的事情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修六度啊，布施，布施是放下了啊，是把自己的心贪心舍掉啊，布施掉啊。对于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之睡，真正能够放得下，认真去做，诚心诚意去做，不要劝别人，自自然然呢，周边的人会受你的感染。啊，这个话呢，在从前感染比较容易。在现在呢，感染比较难，我们做得更好，时间做得更长啊。在从前，一两个星期会受感染，现在呀，恐怕要半年一年啊，所以难度比从前多了啊。你譬如学《弟子规》。啊，汤池中心这个氛围也做起来了，所以它感染的力量啊很大，啊，这个氛围的感染很大。如果在其他地方，老师去教学，啊，要费呀三个月的时间，大概在汤池的时候啊，五天的时间，那个效果就能看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一个人感染的力量小，啊，整个学校、整个乡镇，那这个感染力量大。啊，就像古人所讲的，哎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呢，这个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氛围大。那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这个道场不大，我们首先要我们自己道场去做啊，我们能在此地推行六度四无量行，这是佛法的啊，儒家的呢，我们必须要做。为什么？那是我们戒律的基础。我们现在没学小乘，必须用儒跟道啊来帮助啊，儒的五伦八德三纲五常 道的感应篇完全讲因果教育啊，这样子我们的十善业道就能落实了。十善业道落实之后，这三归五戒沙弥律仪就不难了啊。我们这个小道场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，出家人都能够落实沙弥律仪，在家的同学都能够落实十善业道啊，三归五戒，这个道场的氛围就好了啊。那到这个地方来参学呢就方便多了，在别的地方学一年学不到啊，到这来住一个月啊，就能抵得在别的地方学一年啊。这要靠我们同学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啊。那么这些讲的全都是世间法，你看四种慈悲才讲到众生缘慈悲，啊，第三条叫因同无微心啊，这个又提升了。他修是善心，求天道果之助性也啊。前面持六代啊，还是求人间福报啊啊，修十善业上品十善业了，是求升天呐 啊。天上之果报虽甚，然彼之佛果，则为劣蒙啊！劣是差一等啊，蒙是模糊不清楚啊，故曰因同啊。而离散途之苦难呢，故曰无畏啊。为什么说到无畏呢？前面两个还会堕三恶道，修上品十善呢，绝不堕恶道。啊，纵然不能升天，来生一定还在人道，不是人生啊。所以十善业是人天法了啊，远离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是恶鬼出生地狱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上面讲的这个三条都不出世界啊，不出六道轮回，往下去那就是出世界的啊。所以我们的用心搞清楚之后，我们起心动念将来走到哪一道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第四个是唯运无我心，运是无运啊，无运是色受想行识啊。色在我们人生来讲，我们的肉体是色法，我们的精神是受想行识，受是感受啊，苦乐忧喜的感受啊。我们有受，凡夫有受，佛没有受啊，阿罗汉以上的都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阿罗汉无我，他不认为这个身是我啊。身是什么东西？受，色受想行识，五蕴， 组合的一个色相啊，不把色相当作我，那这色相是什么呢？色相是我所有，不是我，这高一级了。啊，我在哪里？色里头找不到我，受想行识里头也找不到我。啊，确实。我们用个比喻说吧，啊，比如说，现在驾车人很多，同学当中啊有很多都会驾车，我听说技术都很不错。你驾在车上，车是不是你呢？你的车不是我，啊，我是驾车的人。我随时可以离开车，车不是我。唯愿无我呢，意思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身体像车，啊，我住在这个车上，这个车是我使用的。我离开这个车的时候，这个车不是我，所以他才能出生死。这了生死出三界呀！啊，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观念呢，是把身看作我，亏吃大了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啊，我们在初学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，总以为这是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以后看看古大德的注解，才晓得须陀洹就放下了。啊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粗心大意呀，没看出来呀。经上讲的明明讲得很清楚，须陀洹啊，他已经不做须陀洹的念头。如果他就有做须陀洹的念头，世尊就不称他为须陀洹。你看这个话说的不好。那为什么住相了吗？你怎么还住了我相啊？啊，须陀洹就不住我相。须陀洹是粗口啊！啊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。粗性位的菩萨，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粗性位的菩萨就不着我相了。那我们今天还有我，所以我讲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五欲六尘，还有贪嗔痴慢，你永远入不了粗性。在小乘呢，永远入不了粗果，那你是永远在门外呀。啊，大乘这个华严经初信位的菩萨，等于是华严小学一年级，你就入不去啊，你有我入不去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唯愿无我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入小学一年级。啊，所以他了，这是入声闻尘修四谛观法，了悟唯有无蕴之法，而无人我实体之诸性也。他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确确实实没有。这是什么呢？法有，无蕴之法有。人我没有啊，法有啊，我无啊，哪来的我啊？啊，这就出世间了啊， 只要有我，你就出不了六道。什么时候你没有我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第五，法业因种性，这更高了，这是圆觉。圆觉之主性也，一善恶之二也。因呢是二因缘，种呢是讲的无明，种有无明，无明为一切烦恼之根本，故云种。无明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一般讲糊涂啊。你对于诸法实相啊，是一无所知啊。明是明了。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，这叫明心见性。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是一无所知，叫无明。这无明就是迷惑。也就是俗称说糊涂。明白了事实真相之后，他一定把他的业因种拔除掉。所以他就会呢，即拔除惑。你看，惑业苦啊。或是无明，业是造作，苦就是轮回，十二因缘呢就是轮回，轮回的这个因缘，那么拔除惑拔不掉的，苦也拔不掉的，真正能下手的就在业，业只要拔除掉的时候，祸与苦都没有了。